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，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
住在主里面，信徒最美好的属灵操练。许多信徒以为住在主里面是深奥莫测、高不可攀的属灵境界。当他们听说17世纪法国的劳伦斯弟兄与神同在，即住在主里面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经历时，更是惊奇不止，羡慕不已，望洋兴叹，自愧不如。其实住在主里面是主的吩咐，是人人都可以学习的，而且是基督徒最美好、最有价值的属灵操练，是对于生命的长进最有益的功课。劳伦斯弟兄所说的与神同在，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也就是不离开会幕。劳伦斯与主同在的经历与榜样。劳伦斯原名尼古拉·哈曼，是法国罗兰人，1611年生，1691年去世，享年80岁。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，并没有学问。他曾当过兵，做过小工，也在财政大臣家里做过仆人。他30多岁时进了巴黎一所修道院，改名劳伦斯。他被分配当炊事员。厨房工作虽然卑微，但他为了爱神却做得很好，并且他专心于操练与神同在，一刻也不愿意离开神，坚持这样的生活达40多年。他也专一以此劝告勉励信徒，许多爱神的人都从他得到极大的帮助。劳伦斯弟兄18岁时，神赐给他特别的恩典。那年冬天，他看见树上的叶子凋零枯萎了，他想不久之后春天又要来到，那时树叶就会再生出来，树还会开花结果。他就稀奇神创造的智慧和复活的大能，这一个事实给了他极深的印象，使他长期不能忘怀。于是他立志爱神，并轻看世上的一切。此后的一生中，他也只注意这一件事，就是爱神与神同在。不但在祷告时与神同在，即使在事务最忙的时候，也不忘记亲近神。这就使他的生命很快达到敬虔圣洁的境界，因此也越发爱神，以亲近神为至宝。除神以外，宇宙间和世上的一切对他都成了空白，有神就有了一切，所以生活中充满了喜乐和满足。起初当他发现自己稍有失败时，就是发觉自己有好多时候不思念神了，他也不怎么灰心或悲伤，不过到神面前承认自己败坏的本相，并立刻回转，继续亲近神爱神。到了后来，亲近神成了他的习惯，而不亲近神、不思念神反倒成了难事。但他并不因此而自傲，他认为这都是神的恩典使他能够如此，于是更加感谢神、敬爱神。古圣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的奇妙经历，在劳伦斯弟兄的身上得到了证明，所以劳伦斯只要有机会，也经常热心诚恳地劝告别人学习与神同在。他的劝告如同膏油，滋润了许多人的灵命。凡是愿意爱神的人，都觉得他的话极其宝贵。劳伦斯弟兄渐渐地达到一种境界， 即一切临到他的事，无论好坏，无论在家里或在工作场所，对他都是一样，因他无处不见神。在做卑微的重活时，也与神亲密，好像在祷告会中一样，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不断地遇见神，所以他不需要特别参加任何培灵会、奋兴会或退休会，因为他从早到晚、白天黑夜，时时刻刻都与神交通，在最烦扰的工作场合，爱神、敬拜神，如同在极其安静的旷野里一样。做任何事，对他都无所区别，无关紧要。关键在于他认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神，要在一切事上使神得荣耀。他所注意的唯有神，而不是工作，也不是报酬或荣誉。有时遇到工作任务与他的性情并不符合，而且是他不喜欢做的，但他因为这事乃是神的安排，所以为着爱神之故，仍然靠主恩典去做，以致他爱神的心反而更加迫切。借着不间断的与主同在，劳伦斯对任何事物都能处之泰然，从不惊慌，对一切不是出于神的毫无畏惧，毫不退缩。当他临近死亡时，他无所惧怕，他的忍耐力很强。临终前虽然全身疼痛，但他从来不发脾气，不发怨言。他的喜乐不但可以从脸上看出，也可以从他的言语中听出。去看望他的人不得不问他，他到底有没有痛苦。劳伦斯弟兄回答说，我的确很痛，但我的灵很快乐，也很满足。
劳伦斯交通分享的话，神的宝库好像无边的海洋，然而有些人只得着海洋中微小的一瓢水就满足了，这是何等盲目啊！因为这样就拦阻了神恩典的洪流。但是神若找到一个充满活泼信心的人，他就要将无限丰富的恩典和恩赐倾倒在这个人里面。在世界上，没有一种生活能比得上与神同在那样的甘甜和喜乐。唯独在实行之后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。但我劝你们学习与神同在，并不是为了寻求喜乐和甘甜，乃是为了爱神，因为神喜欢我们爱他、亲近他。如果我是讲道的人，我就要常常讲实行与神同在。如果我是一个世界人民的顾问，我也要劝全世界实行与神同在，因为这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容易的事。其实与神同在非常简单，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每件事都为神而做就是了。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献上，用灵与神交通，用不着什么本领或科学方法，只要照你们的本相，以单纯的心来到神面前就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人若要实行与神同在，他的心必须倒空，因为神要独占这心。若不倒空，神就不能自由无阻地在他里面工作。我真稀奇，一个信主的人没有实行与主同在，却能安然活在世上。至于我的心，要求主保守，一分钟也不愿离开主。只有这样，我才不至于犯罪。一旦离开了神，我就失去了依靠。实行与神同在，并不会使我们的身体疲劳，虽然有时会因此失去一点正常的娱乐，这也是应该的，因为神不愿一个全心爱他的人除他之外还有其他娱乐，但他并非要强迫我们如此。 我们侍奉神完全有充分的自由，我们也应该忠心完成日常的事务。如果发觉我们的心因工作而离开神，就应该立刻镇静地召回我们的心。侍奉神的任何方法都应该放弃，即使那方法是美好的，只要实行与神同在，因为神是我的目的，目的既达，就用不着任何方法了。我们常为许多琐事忙碌，反而将神放在一边。这些琐事不但不会使神喜悦，而且有许多是得罪他的。他今天虽然忍耐着，但有一天我们必须为这些琐事而付出惨重的代价，让我们专心顺从侍奉他，而把其他的一切，包括不是出于主的所谓圣功，都丢在一边吧。全世界在我看来不再是真实的了，我肉眼所见的全如虚梦幻影，里面的眼睛所见的却是我所羡慕的。常常因为尚未进入那一边，没有完全被主占有，而感到非常惭愧和内疚。对于神，无论是听人说的，或是书上介绍的，或是我自己想象的，都不能叫我满足。神的完美和丰富是无限的，只有信心能把它启示给我们，能教导我们认识它。当我们受试炼有愁苦的时候，没有人理解和同情的时候，最有效的拯救就是与慈爱的父神交通，别的方法别的事物都比不上这一个。如能忠实练习，在身体上受的苦就立刻减轻。神让我们承受一点难处，为要纯净我们，也为要我们能常与他同在。亲爱的主啊，我爱你实在太迟了。青年的弟兄啊，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最大的失误就是太不注重爱神。如果有人早一点告诉我，像我今天告诉你们一样，我就不至于浪费许多年日了。请相信我的忠告，如果你没有利用这一天去爱神，你就失去了这一天。如果你没有用这一小时去爱神，你就失去了这一小时。凡神所不喜悦的事，一件都不做。为神的缘故，拒绝一切享受、引诱、权力、荣誉，这就是爱神。我自从信主之后，不再烦忧自己去思想得救的问题、品德的问题。我既然已经将自己献上，好像整个宇宙中就只有神与我的存在，不再有别的了。主说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恩言。劳伦斯弟兄的见证，请参阅余成华翻译的《与神同在》及《属灵格言》。
虽有怀疑惧怕，虽有眼泪涌流，有耶稣做朋友，昼夜他必保守。我到主前祈祷，一切主都知道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尽都顺通。我们快来与主耶稣交谈，我们快来向主倾诉困难，
他必
听我们呼求，
他也必
一步步成就。
你觉得
祷告的灵迫切激动，
觉得
祷告的火烧在心中，
甚至
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皆顺通。
让我们
快来与主耶稣交谈，
我们
快来向主倾诉困难，
他必
听我们呼求，
他也必
一步步成就。
你觉得
祷告的灵迫切激动，
觉得
祷告的火烧在心中，
甚至
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皆顺通。
怎样对待软弱？马可福音14章37至38节，耶稣回来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和当时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内的门徒一样，主耶稣要他们警醒祷告片时，但当主耶稣自己祷告回来的时候，却看见他们都睡着了。在关键时刻不能警醒祷告，实在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容易入了迷惑。迷惑也可译作试探。我们这些已经蒙主宝血洗净、重生得救的人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不再受撒旦的奴役，是从这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人。主对我们的要求，诚如使徒保罗所说：“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、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凡是爱主的弟兄姊妹，内心都愿意活在世上，能够荣耀基督，将他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流出，做主复活荣耀的见证。但是常常事与愿违，所以常常引用主耶稣说过的话：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说这样话的弟兄姊妹，许多都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，盼望有一天能够脱离这肉体的软弱，成为刚强，能够胜过罪的权势，不受世界的吸引，胜过撒旦的试探，做一个得胜者。但是久而久之，发觉自己仍是一个失败者，归因于我实在太软弱了。几十年来，我经常遇见一些爱主、愿意追求上进的神的儿女，他们对我说：“请你为我祷告，因为我很软弱。”我记得自己年轻时常与刘约翰弟兄一起在野地里祷告，他有时这样祷告：“主啊，我软弱的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。刚强靠能力，能力靠祷告。如果软弱的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，那又怎么办呢？”许多基督徒有一个基本的错误，就是想要使这软弱的天然生命刚强起来。但是神并不要我们这天然生命刚强起来，相反的，是要他软弱衰微以至于死。不错，神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战士，做一个得胜者。但是这个刚强是要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而不是要我们这天然外面的人刚强。我们都知道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前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，属于肉体，也就是我们的旧人。重生之后，神赐给我们一个心灵，圣灵住在我们的心灵里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生长，成为我们的新人。新人不是仅有一个心灵，而是有因奉献而成圣的身体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魂。只有灵而没有魂和体的，不是人，而是天使了。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是有灵魂体的，在创造时是完全无罪的，堕落之后，我们那本来能与神自由交通的灵失去了它的功用，我们就成了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，魂成了这堕落人的主人，身体做了罪的奴仆和工具。结果人向着神是死的，向着罪是活的。旧人魂的倾向
是体贴肉体，成为撒旦的奴隶。新人的开始是重生的种子进入人的里面，即神活泼长存的道，生命进入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所以我们重生得救后，身体奉献给神当作活祭，外形虽无改变，但因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魂不再是自己的主人，圣灵在新人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主人，更新的魂顺从圣灵行事，身体作为义的工具。如此，新人向着罪是死的，向着神是活的。但这新生命的成长需要天天从上面来的玛拿和生命活水的滋养，而主耶稣乃是我们的生命粮和活水泉。这活水进入我们里面之后，只要我们忠心保持与天上的活水源头的连接不间断，这活水就要在我们里面永流不歇。另一重要的属灵的经历，就是我们的天然生命己还存留在我们的人身上，肉体常常与圣灵相争，叫我们体贴肉体，己还想复辟为王，不让圣灵做主做王。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就不能不靠着圣灵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主耶稣一再告诫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首先需要在基督的十字架上，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借着舍己背十字架致死天然的生命，使旧人无能为力，同时在主耶稣的复活上与主联合，显出主复活生命的大能，借着祷告不断与主联合，这是得胜的秘诀。基督徒往往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使自己刚强，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来完成神的托付。但是他没有看见，除非他的属灵眼睛被开启，看见出乎自己天然生命的努力是不能完成神的旨意的，只有靠着主耶稣死里复活的生命才能完成神的旨意。虽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，是一次完成永远的救赎，但是在我们身上的属灵的经历却是天天与主联合的新陈代谢的过程。有人以为只要靠着复活的生命靠灵而活，就不再需要十字架天天致死他的魂生命，结果让己很快的增长起来，成为名为属灵实际上属肉体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羡慕五旬节时圣灵降临，羡慕彼得一次传福音就有数千人得救，所以有的基督徒迫切恳求五旬节的圣灵再次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使他们得着能力，能有惊人的大复兴。其实五旬节的圣灵一次降下后就不再回去，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而且我们今天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浸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，就必得着应许的圣灵。圣灵的存在与能力从当初就没有减少或消失过，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这个未能降服的己，限制和拦阻了圣灵的工作。就像当初使徒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要拦阻主耶稣走向十字架一样，我们的肉体实在是撒旦工作的场所，但是在基督里就没有撒旦的任何地位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但是我们却常常活在亚当里。
使徒保罗得了极大的启示，撒旦就会借保罗的肉体叫他将自己看得过高。所以我们的主将一根刺加在他身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，使他软弱不能自夸。为这根刺，保罗三次求告主，但是主没有应允他将这刺从他身上除掉，只是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因此保罗对软弱改变了看法，他不但不再求主除去他的软弱，反而夸他的软弱，不但不认为软弱是可悲的，反而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人的腿快，神喜悦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。我们应当谦卑，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，凭着圣灵完全降服于圣灵，我们将会经历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，将一切荣耀都归于神。